更开始。
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今天的美国，我们一定要明白新教徒到底在教会历史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到底他们是怎样的一般的人。那么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不明白新教徒，我们就不会明白今天教会的光景。今天教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你发现说和新教徒发生了很大的关系。那么新教徒特别是指着英国一般阿根廷的弟兄姊妹，那么指着一般的新教徒说，那么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问说，那么当时的英国是怎么被神带到恢复这条路的？那么他们怎么从巴比伦的手里得到解脱的？那么很稀奇，你读到法国，你读到这个瑞士，你读到这个德国的时候，你看见神兴起一些非常有名的，这些都是改革家，包括斯温格利，包括加尔文，也包括马丁路德。但是你读英国教会的历史，你发现说，当神把他们从巴比伦带回来的时候，很稀奇一件事，就是你找不到一个领袖。你很难说有一个人像马丁路德一样能够带过他们有一番在属灵上的改革，就好像在德国在瑞士一样。没有在瑞士，我们就在加尔文，特别是在日内瓦，我们说你看见吗，曾经有一度这个基督徒理想，如果你把一个城邦完全把它基督化，那个就是日内瓦。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除了加尔文在日内瓦，他的的确确照做，的的确确把那个的的确照做他所看见的蓝图，的的确确能够把它实践在地下。那么我们晓得，后来就几乎是在历史上是很难的，就是说只是都是昙花一现。都是昙花一现，甚至在美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就是主在瑞士也做了，主在德国也做了工作，北部跟南部。那么我想我不再回头啊，我们看见过他们这个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看见那些特别这个我们特别看到那些出于主的，我们也看见有一些东西出于人的。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已经不去看它，不过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最早最早的时候，整个罗马天主教，我们的内教会是根据什么模型呢？是根据罗马帝国那个模型而有的教会。那么这个是随之开始的呢，就是奥古斯丁。那么我们说到奥古斯丁呢，因为他看见他受了刺激，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西罗马帝国几乎我要亡国了。你知道那些化外人结果把罗马城攻下来，所以罗马城的沦陷对于奥古斯丁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神的城》，他说神的教会在地上，应该就像神的城一样，是永远存在在地上。所以他就认为说，教会在地上应该是一个看得见的组织，那么那个组织呢，就应该像罗马天主，就像罗马帝国一样。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晓得所谓的罗马天主教或者是圭亚圭拉那个整个的那个教会的组织，主要的那个模型呢，是根据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呢是全球性的，罗马帝国是个帝国，所以你看，你只要在罗马帝国版图范围之内的，那么你知道，你晓得说，这个就是罗马天主教的范围。所以罗马天主教所讲的合一，乃是全球性的。换句话说，在地上只有一个教会。那虽然我们知道东正教也是教会，但是呢，估计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乃是整个天主教罗马教会是一个教会，是个大公教会，是一个。 我们就很清楚，这个罗马天主教是一个全球只有一个。你人可以在比利时，可以在丹麦，你可以在英国，但是我们晓得那些教会都是罗马，都是教皇能管辖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教会不是根据圣经的模型，不是根据圣经的筛，不是根据筛上的样式，它所根据的样式乃是罗马帝国。所以你知道到那个时候，在罗马天主教那个整个的组织上，你看见罗马帝国怎样是有皇帝，然后下面怎样有大臣，然后现在你看在教皇底下有枢机主教，然后主教一层一层的下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阿古斯丁对于教会的贡献，我对于教会的贡献来讲，可以说是功过参半。就功那方面来说，他给了我们恩典的真理；就这个过那方面来说，你看见他把基督的身体就变成了地上一个庞大的组织，一个庞大的机器，而那个机器呢，那个模型乃是根据罗马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自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自从马丁路德起来改以后，就脱离了罗马天主教，就脱离了维亚斯卡。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有没有看见圣经里面关于教会的真理呢？他们不是不懂，他们懂的。但是呢，我们看，但是呢，慢慢的，你看一个，不管是马丁路德、斯温格里，或者是加尔文，他们总是没有把政教的理，他们总是把属灵的和政治的混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在他们身上仍旧是政教合一。那么根据换句话，在他们身上仍旧有别家魔的效应。什么时候教会世界和教会混在一起，不能够分离？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教会就变质了。所以等一等，你就看见为什么马丁路德他一定要妥协，他一定要把一切的权力给各地的诸侯，给各地的王子，让他们多多少少能干涉教会的事务。为什么？没有别的，因为马丁路德欠他们太多了。我们说过，他自己的安全受他们的保护。那么还有，你只有在谁的领土里面，那么这个斯坦丁教会才能生存？那只有在哪一个皇帝、哪一个魔王、哪一个贵族、哪一个种族，如果他接受撒迪教会的话，他接受更正教的信仰，那么只有在他们这样决定以后，然后这个撒迪教会再来才能生存，否则就是罗马天主教。所以有没有教会，有没有书照做圣经里面的教会，那么决定权在谁身上呢？是在政治的，只是在这个诸侯的身上，是在贵族的身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马丁路德他最后跟我他看了几，他常常这样看几，他说刚刚开始呢，不知道有多少人跟随，有十倍以上的人跟随，现在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因为马丁路德做的梦和这些人做的梦不一样，这些人是要脱离罗马的管辖。特别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候，在德国人他们不愿意受意大利人的管辖，他们不愿意受外国势力的管辖。所以虽然马丁路德做的梦是一个属灵的梦，但对这些人来讲，他们希望他们在德国在各方面能够完全的独立，能够独立于罗马教皇的管辖之外。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从前你在罗马天主教里面，你罗马帝国有多少公民，那么里面就有多少的这个基督徒。那么今天也是这样，你只要在萨森国这个国的范围里面，你只要在这个种族的管辖之下，你只要是这里的公民，你就是这个教会里面的成员。所以 位弟兄姊妹因着正缘故，你看见在这个早期，特别是在这个君士坦丁堡那个时候的故事，今天等于又重演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说，本来呢是全地一个教会的，那么现在呢，那个全球性的教会就变成国家性的教会，这和政治连在一起。如果这里分了两个国家，这就是两个教会；如果就三个国家，就是三个教会。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变成政，就和这个地上的政权就发生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自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他们起来做改革的工作，福音真理是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从教会真理的角度去看的话，现在不是全球一个教会，现在呢乃是一个国一个教会。所以在德国最早的教会是什么呢？就是在萨克森王国那个教会。那么因为萨克森王国的总督是路德的好朋友，后来也是把路德绑票了，就是他们。那么你看见说不错，他们因为这个王这个总督接受了这个信仰，接受了马丁路德的见解，所以现在呢他就接受这个信，这个呢结果就变成了德国的教会，就或者变成那个国的教会，变成萨克森王国的教会。所以现在你看见变成国家的教会。那马丁路德呢曾经有过意思，就是要整个德国变成一个教会，换句话说，他希望有个国家的教会，那么所有德国的公民呢，通通是德国教会的成员。那马丁路德的梦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呢？后来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你看见说，整个德国是分裂，要么是天主教，要么是路德教。所以他看不见一个国家的教会，每一个德国公民通通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你会发现有的德国的公民是属于天主教。所以从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从圣灵的角度圣经的角度来看，教会应该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的身体不是受政权的分配，不是今天世界上的政权怎么分配，然后呢，教会就跟着分配，没有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说不错，在这里有了一些恢复，在福音真理上有一些恢复，在教会上也有一些恢复。比方说，你看你偶像没有了，比方说现在他们再也不相信有祭司，他们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这是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你看见是恢复了，是开头了，但是呢不完全。所以这里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不止马丁路德如此，斯温格里是如此。你知道吗？斯温格里甚至于爱国爱到一个地步，后来呢，你看见在这个瑞士有的城邦。他们那个瑞士是一个城邦，一个城邦。那有的城邦呢是天主教，有的城邦是改革宗的。那么最后呢，改革宗受了逼迫以后，然后改革宗就后来呢，最后呢，他们就打起来了。所以你想，就这个两边打仗就打起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斯温格里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他并没有带过这个军队去杀，结果呢，他做了军中牧师。因为他做军中牧师，所以呢，就替伤兵、伤患，替他们在那里这个在那里看顾他们，在那里这个看看他们，就是照顾这些伤兵啊等等。结果没有想到他自己受了伤，在战场上受了伤。那么在战场受伤，就刚好他这个一个榴弹过来，然后砸在他的头上。所以就在他快要过去的时候，那么有人就过来说，你既然要去了，现在我们好不好请个神父替你做最后的一段的祷告，他摇摇头，然后再等一等呢，因为就是敌人呢，敌人是个天主教的军队啊。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人说，那么这样好了，你如果不愿意这样的话，那么你要不要向这个玛利亚祷告？你要不要向这个玛利亚祷告？你要不要向这个圣父祷告？他也摇头。 所以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敌人就看出来这个完全是根据斯文特利的，他们没有想到他就是斯文特利，所以后来一下子就把他解决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斯文格利就死在战场上面。那么这个消息呢，后来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震撼。我们不是说过吗？这个